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佛号。过去经上这样说，这个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就是念力不可思议，如来神力不可思议。其实，这个阿弥陀佛，他的因地也是一个众生，但是呢，他也有业力。但是它叫大愿业力，我们众生也有业力，就是六道轮回的业力，所以同样是业力不一样啊。阿弥陀佛他正道法身啊，这个回头道驾慈航，然后发了48大愿，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啊。他说成就阿弥陀佛名号，他叫大愿业力，他这也是业力啊，因为自信是本来清净，何须愿力来维持呢？然后他的愿力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所以呢，利益众生是叫大善业、大善愿力。众生呢，造恶业叫恶业力，造善与善业力啊。所以呢，阿弥陀佛他也有这个念力，因为他大业力是念力所成就的，因为没有念力，他的业力也不会成就，所以他愿也不会成就，靠念力成就。而尊生也是一样的，尊生到地狱啊，有业力没有念力也是错不了的。你要到地狱，不是说口上说一说就可以，他必须要有强大的念力啊。你念恶业，那当然就会到地狱；念天堂就到天堂，所以念力不可思议啊。所以就是自性中本来具有的这个念力。第三个就是啊，这个如来神力，其实我们也有神力，还没有神力，怎么会有地狱恶鬼出生出来呢？是吧？你这么大的境界，看嘛，那这个境界都是你的神力，但是这种神力对你有伤害，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如来神力，如来神力，如来就是当下的意思，啊，神力随着我们众生的业力，随着我们众生的念力，我现出种种境界，啊，种种境界。但是我们的妄想无明分别，在这个神力里面不起作用，而受种种烦恼和痛苦。但佛菩萨呢，阿弥陀佛在如来神力里面呢，可以起无量的妙用，你无量的神通，无量的自在，还可以现起无量的大悲心。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业力、念力和这个神力都用在正能量啊，就是说这个正知见上面，跟法性是相应的。但是我们的这个业力、念力和如来的神力，都用在妄想、无明、分别、执着上面去了。那我们这一辈子能遇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呢，他是。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因为他业力已经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阿弥陀佛名号，而他的念力已经把这个业力成就在众生这个念根里面。他说这个我在这个念根里面，他的神力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呢？就是名号。名号在哪里呢？就在他的业力里面。但是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大业海之中，在无量的生死六道会的念力中，在这个余化余化所有境界之中，我们遇到阿弥陀佛。他说在这个阿弥陀佛，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福报。他说世间你所有的福报到最终都会散掉，为什么呢？什么儿子、孙子啊，包括你的身体和你的法界，包括司法界，而这些法界呢都会散掉。但是呢，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报，是从始到终不会离开你的。就说你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就说你能够遇到阿弥陀佛的这种善根、这种佛德，是不会散的，是尽未来际跟着你的。你上成佛道，下化众生，这个佛报永远跟着你。所以我们今天能遇到阿弥陀佛，他是个金刚的福德， 他是远远不会坏的，是敬畏来去跟着你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福德都会离你而去，是吧？所以离现前的儿子生子虚空大地都会离你而出。但是呢，你今天念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福报，你遇到阿弥陀佛的这个福报啊，他远远不会离开你。这种善，这种福德，这是一个福德，就是遇到常福，这个福报都不是真实的，它都会散掉，有一天都会消失啊。所以呢，但是呢，你能够念阿弥陀佛的这个福报，就是来自它是坚固，它是敬畏来自它用，它是你的金刚种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遇到阿弥陀佛的这个福报，叫也是我们的大善业力。因为是这个大善不坏的这个业力是来自于谁呢？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大善愿力。就是说你阿弥陀佛的大善愿力成就了我们的大善业力，我这个大善业力跟阿弥陀的愿力是远远相随啊，敬畏来敬，永不会离开你。所以你今天念这个阿弥陀佛是这样的。第二个，他说你今天在念南无阿弥陀佛，正好是佛号，你这个念呢，这个念是你这个终身的念力，你念的不是别的的音，是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念根叫善根。他说前面讲的是福德，就是遇到阿弥陀佛是福德，这个福德是远远不会离开你的，而这个福德将来是无尽的资粮，将来弘法立尊身建寺庙，所有的福报都是来自于这个福报。所以这个福报将来弘，将来你成佛的时候或者做菩萨的时候，福报源是跟着你的。所有的善，所有的福报都是来自于你先今天闻到阿弥陀佛这个福报里面分化出来的。你将来做一个出家人，将来要建寺庙，你将来要做弘法立身，或者你将来要建所有的修道资粮，我这些福报从哪里来呢？都是你今天遇到阿弥陀佛这个福报里面显出来的。所以看出你今天能遇到阿弥陀佛的这个福报，这个福报是阿弥陀佛大善愿力，它是坚固的跟着你。所以你将来弘法立身，你将来敬畏来济啊，立尊身行大悲行，都是占着这个福报，因为这个福报永远不会离开你。他说将来尊身，你应尊身心，这个福报就是我将来要出家，但是出家会散掉，因为因缘结束了，他会出家消失。但是呢，你转身再去做一个菩萨，但是福报还是从阿弥陀佛那来，这个福报来。但是呢，尊身因缘结束了，又会消失掉。等于说所有的这个福报，世间的所有的福报都会离开你。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无常的，因为尊身无常。但是呢，阿弥陀佛名号它不是无常的，知道吗？所以你遇到阿弥陀佛，就遇到真常。所有的诸佛，所有的菩萨，所有的尊身的福报都是来自于这个福报。所以你今天遇到阿弥陀佛的这个福报是敬畏来即是永恒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福报就是金刚不坏的。他说你的善根也是一样的，你今天念南无阿弥陀佛这点善根是跟阿弥陀佛的善根，阿弥陀佛坚固的大悲心，他的大悲心跟佛性是同体的，他是不变的。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善根也是敬畏来就跟着你。所以你将来出家啦，这个行菩萨道的所有的善根都是来自于这个善根，如果没有这个善根，所有善根不能现前。所以呢，你所有的善根都会散掉，所有的善根都会离开你。就是我要出家的这个善根，我要建寺庙了，我要弘法立身，我要做一些佛事，这个都是善根。但是这个善根是由着尊胜的因缘而成熟的，所以呢，尊胜没有了，这个善根也就会散掉。但是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善根远远跟着你，远远跟着你，敬畏来济，将来成佛着走，将来到十方世界弘化众生，修种种善行的这个善根都是来自于今天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善根，懂吗？所以这个善根是坚固的善根，是金刚的善根，是远远不会坏的善根，是敬畏来济跟着你的善根，是吧？所以你要知道你念这个阿弥陀佛善根有多么珍贵啊，它是敬畏来济跟着你。既然敬畏来济，那就肯定是跟我们佛性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佛性才是敬畏来济的，知道吗？所以我们的福报，阿弥陀的福报为什么敬畏来济跟着你？因为你的福报，你的福性是敬畏来济的，因为福性敬畏来济的，阿弥陀佛是敬畏来济的。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敬畏来济，唯有佛跟自信是敬畏来济。所以所念的阿弥陀佛跟你的自信 他一定是见未来际。所以呢，所有的善根和福德都是有阿弥陀佛，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才具足，你不念阿弥陀佛的会具足吗？告诉你不会具足啊。第三个就是说你啊，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你能把你能念阿弥陀佛，你能够啊把阿弥陀佛念出来，这个叫做因缘。因缘就是说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就在你的当下，就在你的当下。他说你得到了阿弥陀佛，就是跟阿弥陀佛的因缘，阿弥陀佛跟你因缘早就已经成熟，你不知道而已，就在你就在里边了。所以我今天下午跟着就是讲说啊，我们要进入不可思议因缘，就是佛陀的神力。你念的阿弥陀佛，如果阿弥陀佛没有神力，那你念他没有用啊，是吧？阿弥陀佛名号既然到你身边来，他为什么就到你身边？因为他神力无比，因为神力无比，然后呢你在念阿弥陀佛，在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觉得你这个念就是得到永恒，得到永恒，得到坚固，就是说所有善根福德都在阿弥陀佛的名号上面。所以他你这个念力是不可思议的，你这个就是你的因缘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你念阿弥陀佛因缘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所有的十方诸佛的善根，十方菩萨的善根，十方所有众生的善根，所有诸佛的福德，所有众生的福德，所有菩萨的福德，都是来自于这一念。所以呢，这一念的善根和这一念的福德，就是这一念阿弥陀佛的因缘，不可思议啊！所以呢，这个这叫做呢，我们讲就是说念啊，这个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啊，念力不可思议，原来神力不可思议，就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啊，不可思议。所以呢，你能够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这个阿弥陀佛在哪里，极乐世界就在哪里，十方诸佛就在哪里，十方众生就在哪里。只要你有了阿弥陀佛，就有了十方诸佛。我们不要向外攀求，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阿弥陀佛名号在哪里？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十方诸佛就在那个地方，十方众生就在那个地方，十方国土就在那个地方，十方功德就在那个地方，知道吗？可以圆满你的大悲心，可以圆满你行菩萨道，可以圆满你无上的功德，可以圆满你无上的神通，愿力、智力、威德力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中。你不要向外求，阿弥陀佛名号是，所以阿弥陀佛名号叫不可思议，名号叫不可思议。所以呢，阿弥陀佛名号是，就说你在念阿弥陀佛，就说你一直到时你都非常清晰的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名号在哪个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哪个地方，不要去到远的地方走，不要去盼望，不要翘脚翘着尾巴到处看，名号在哪个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你不要去思考，不要去祈求，不要向外去奔波。所以佛陀讲的就是说，念不念佛是你的事情，往不往生是佛的事情。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你就决定往生，你不念阿弥陀佛就决定不往生，就这个道理。所以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我念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在，十方诸佛、十方菩萨，我只要对阿弥陀佛恭敬，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十方尊者、十方功德都在当下，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就是你不要向，你越向外求，你就有分别心，就有对立心，就有渴望之心，就有祈求之心，就有对立之心，有分别，有对立，有执着，有牵挂，就会产生死不断气。死不断气是什么回事？就是牵挂。知道吗？牵挂，你牵挂我怎么还不完成了，阿弥陀佛还不来了，阿弥陀佛就在你身边， 你有牵挂之心，你就死很难断气。很多念佛为什么断不了气，为什么躺在那里念几天断不了气，就是因为他不知道阿弥陀佛在当下，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名号，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名号，所以名号就在你的身边，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不要向外求。所以而不生者不起真就是佛的事情，所以我对五十万尊生是阿弥陀佛他的愿，自信心又欲生我果，那是思念思念心情这一念。然后而不生者不起真觉是阿弥陀佛的事情，往不往生是佛的事情，不要管他，就是念佛就可以了。然后呢，唯一除无力非办正法，就是叫你不要牵挂，不要忧患， 不要牵挂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忧患你往昔的业力、往昔的亲人、往昔的钱财，还有过去的这些事情，就不要忧患。唯除无力诽谤正法，你过去不管是无力和诽谤正法的所有的过失，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都可以把它灭得干干净净来。为什么呢？就是不要你牵挂，不牵挂西方极乐世界，不忧患自己过去往昔的业力。你把这两件事情取掉了，你决定往生，知道吗？所以呢，唯除无力诽谤正法，就唯独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除去无力诽谤正法之罪。无力诽谤正法，这是一种罪，这不是人。如果有这个罪，一念阿弥陀佛灭之，叫唯除无力，唯独持名号功德，除去无力诽谤正法之罪。要认识这个道理。所以你把阿弥陀佛名号放在哪里？放在胸口，你就感觉到西方极乐世界在你胸口，世间所有的事情它都会离开你，你的现前的所有的怎么孝敬父母敬到这些三根都会离开你，你家里多少儿子、多少钱财、多少房子都会离开你，你家里所你现前所有跟你有姻缘的人统统会离开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假的，为这个阿弥陀佛是永恒的，知道吗？因为你的生命是永恒的，他是永恒的，他永远不会离开你。所以你抓住他，就抓住了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议就是佛的功德，你就抓住了佛性。所以呢，你把心一收到胸口前，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心要收回来，念南无阿弥陀佛自主了，不向外求，不忧患，不牵挂，不要怀疑我能不能往生呢，不要这样牵挂，因为这个就是怀疑心，我过去的罪业怎么办啊，这个就是忧患心，对未来牵挂，对未来忧患，往生到边地一层不能见佛，因为怀疑心。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收到你胸口来，然后念了就念，念了念，你去在床上念也可以，你吃饭念也可以，你走路也可以，一定要收到胸口来，你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当下。你在死的时候告诉家人，我相信阿弥陀佛就在我胸口上，就像你要念成习惯，知道吗？就是我相信阿弥陀佛，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都是随着尊生而建立的，没有尊生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只有阿弥陀佛永恒。那我指望我将来近未来去跟佛在一起，把阿弥陀佛放在胸口，我指望我将来近未来去可以供养诸佛，把阿弥陀佛放在那地方，我指望将来能够到十方世界所有尊生心想中行大悲心，那你就不要别的指望，就把阿弥陀佛放在胸口就可以了。因为你只要把阿弥陀佛放在胸口的时候，可以满你一切愿望，知道？所有的善根福德因缘都可以满你愿望。供养诸佛，你要行大悲心，而建立无量的功德和资粮，只要你有了阿弥陀佛，一切皆足备。只因在此世界，就彻底安心，知道？懂吗？看过了没有？为什么现在人还不安心？有几个原因，就是后面讲的这个故事，知道吧？因为讲来讲去的话，目的呢还是要大家呢有一个警示啊。因为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啊，愚人呢，愚人呢，就是说不面对愚人，这个就是我们啊最大的障碍啊，知道？就是我们有四种颠倒，会让我们念念不忘。就是说可以摄住菩提心，可以摄住成佛的心，也摄住你的大悲心，也摄住见佛的心，摄住你供养诸佛的心，都会把它摄住，就是四种颠倒。哪四种颠倒呢？就是我们以不敬为敬，以不敬为敬啊，这个以无常为常，就是非我为我啊，以苦为乐。就是那说释迦牟尼佛求生佛的时候就告诉了尊生四尊颠倒，就是说夫子呢，只要是佛陀的弟子应该有四种观行。第一，观身不净啊，观身体是不净的啊，观心无常，就是我们这个心呢是变化无常，是不可得，是虚幻的啊，这个观，这个观法无我，其实一切法没有一个真实我存在啊，观受是苦。如果你把这个四个灯一关到了，你就可以看到世间的虚幻啊，你才会真实的修行。如果你对这个四样灯一没看破的话，你会念念不忘，你就在颠倒之中，就颠倒之中他就会摄住菩提心 啊，把你这个修道的心给舍掉不要了啊，我喜欢这个东西。他说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我们修行最大的，楞严经的讲一讲四种颠倒，第一个就是身体，是吧？身体就是五蕴啊形成的这个事，五蕴呢、啊，就是这个身体观身不净，是吧？这个观身不净呢，我把这个九种观呢啊，这个专程从网上把它搜索出来了啊，就跟大家悄悄的念一下，念一下呢，大家有个反应啊，以后呢啊，对这个身体呢啊，不要太以贪着，这个意思。所以观身观这个，你在修行中如果把身体看破了，后面三个就很好修的，就是比例来讲，观心无常。啊，观这个观法无我，观受思苦，这三个东西，这后面是很好修的。就唯独的观身不净，这个是最难修，并且这个呢，障碍也是最大的，知道？这我们修行，我们对于身体的执着才升起，对于心的执着，我们有了身体以后，才知道一个我。楞严经里面，楞严经里面无是一种阴谋。五十种阴谋里面，就是以我为单先，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知识、我的境界、我的名、我的相，都是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我什么的，就算我相无人尊生受者相，那我相破掉了，你就可以解脱。所以人尊生受者，就是你把我破掉了，你就可以证阿罗汉了，是吧？人尊生受者，就是说这样法师一讲就可以破掉，但是我不破。你将人尊生受者困难没用，知道吗？所以这个我非常麻烦，这个我就是身，就这个身体啊，特麻烦。所以这个身体一般人不观的话就很，所以我们可以，如果您知道了这个身体是修行的大障碍，那我们对它就要重视起来啊，了解这个身体啊，啊，你就是比较过午不食就应该的。为什么？因为过午不食是对于身来讲的，对于身体啊，这个。不邪不淫欲是对于心，对于心对意根来讲的啊，过午不食是对于身体来讲的，所以身体吃少就比较好，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少。虽然我这两天我就特别聪明，就是说每次吃饭的时候打多一点点，我赶快把它去掉，是吧？我看这个饭多了一点，哎，有一个山芋或者一个芋头，这个包子我就不吃了，馒头我也不吃了，其实我吃得下去，但我知道我现在要减食，哎，我还越减食越舒服，啊，原来减食真是良药，对身体非常大的帮助啊！身体减食是为良药，啊，所以呢，这个身体一定要减食。所以人在这个年龄里面要学会减食，你一定是非常聪明，啊，你不减食，然后说一个人不减食，那就是短命相。短命一下，这样子。有人讲我们修西方极乐世界不就是要短命吗？是吧？嗯，还想一想，那个就是说，99%的人都还是希望长命啊。你想长命的话，你叫减食；不然的话，你想短命就是。我在经典上啊，我在一个文章里就看到，常常把肚子吃得饱饱的人呐、啊，几乎都是10个是9个短命的，就肚子吃着撑着，都是撑着。即使我把肚子撑着，一下吃4-5个馒头，把肚撑得高高的，像这样的人一定是短命，知道吗？所以就是说，语重更要注意，就是说你的血管那么细，你吃再吃撑了你就完蛋了，是吧？所以他语重都很聪明，他这个都会吃一点点啊，因为他怕胖嘛，是吧？念一下这个啊，他有九种。啊，尊生从无始以来探索世间的色声香味触法，跟我们身体都有关系。有了这个身体就探色，啊，它色相就是色相好看，是吧？啊，白色的皮肤啊，什么这个美貌的相貌啊，是吧？头发，特别是头发，就是头发，就是说这几根头发会让它啊无限的迷恋，就是说这个头发你看都不愿意剃掉，就是头发这么一点点他就不愿意剃。剃掉就成了和尚了，是吧？可是他就不舍得剃，为什么呢？头发剃了有什么关系？他不舍得剃，脱衣服都没有关系，脱这个衣服脱几件都没有关系，穿差一点衣服都可以。但叫我把我头发剃掉，我就不干。那他那叫三千，是吧？ 头师三千烦恼啊，所以这个陀法很明显就是你的烦恼，所以陀法越多越长的人就烦恼越重啊。色啊，这个世间色身，身就生于恶毒听声音，鼻子闻香味啊，鼻子嘴巴吃味道啊。我们为着这个色身的话啊，色身香味触法，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这个咽喉啊，专想吃好的东西，有人让我吃瘦啊啊，吃瘦他天天搞好的一吃是吧啊，香菇摸了然后都炖很多东西好的一吃，其实既然吃瘦他还是少不了要搞味道，还有醋啊，所以醋啊，就是说身体接触东西啊，喜欢柔软的一些东西，都是一种身子的表现啊。比如说那个人那个喘不好，他马上就要到宾馆里去睡觉，为什么呢？就是身体的执着啊，这不是你的心有问题，身体执着，看见喘太摁了，是板子，他血吸不是血吸惯了，他就睡不了。为什么睡不了？就身体执着。然后到哪个寺庙他都不睡，他非要睡到宾馆里面去，就因为身体的执着。啊，在寺庙，因为寺庙香香的，他就愿意到庙来；哎，寺庙没有香味，他就不来了。哎，很多女众喜欢到寺庙来，就闻这个香味。啊，喜欢味道，庙的素菜好吃，他就说不是来拜佛的，他想吃素菜。这个声音，哎呀，到寺庙的歌好听，是吧？出家人唱的那个站子啊，反应很好听，他喜欢听这个声音，跑到庙里来了。他并不是来修法的，他是来听声音的。啊，看寺庙好庄严是吧，还是到寺庙来了，所以他不是来求法的，都在色身香味触法这边下功夫。为什么？就是身体的执着，身体的执着。那自己反观一下，自己反观一下，你身体对身体执着有多么的重。所以呢，这个就是身体啊，产生五欲啊，色身香味触啊，就是五种欲望啊，这个非常爱他。反正有了这个身体爱，他就有恨，是吧？有爱有贪心，他就有恨有痛，有恨呢，有爱恨交加了，就痴，痴就是执着于爱，执着于恨，执着于爱就贪恋，执着于恨就报仇，是吧？所以就这样的，我们在人间就是这样的过着生活，啊，每个人都是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这个肉体啊。如果肉体没有了，这些问题都统统没有了，来迷恋它。迷恋就是说我们沉沦于苦海，就是因为这个身体，所以没有处理，是由我们方法的观。所以佛陀给我们啊，有九种观察啊，不仅观行的。如果你要说这九种观呢，想得非常的纯熟啊，心不散乱，然后说你就会得到观，叫观佛，观身，观不净三昧啊，它就观出三昧出来。观出三昧呢，取欲念，就是眼睛贪色、恶毒贪淫的这个欲念取掉了，你自然淫心不生。淫心不生生死，因为身体生的这个淫欲嘛。淫欲，他说你眼睛看色、恶毒贪淫，如果你要把它关到最后面进入三昧状态，所以眼看色身，眼耳鼻色身对色身相互触法互相不再施用，就不会流出水出来。眼睛看色会流湿润它。是因为它就增长身体的这个色，肉身是吧？肉身，因为这个肉身靠外面的色身相互出来湿润它的。如果你在禅定之中，眼对色不湿润了，耳朵对声音不湿润了，鼻子对味道不湿润了，嘴巴对味道不湿润了，你慢慢的淡薄，慢慢的淡薄，淡薄到最后呢，很淡薄了，很淡薄了。所以呢，淡薄的时候定就会出来，定出来了后，你的淫欲心一根了，一根是来自于色身香味触。产生淫欲，积到一定的时候，一根就会产生淫欲，是吧？所以淫欲是来自于眼耳鼻舌身意的互相接触的施用。啊，这个欲望都很漂亮啦，这个耳朵听到的声音很好听啦，鼻子闻到身上很香味呀，这互相拉扯施用，嘛施用的那一根呢就忘记不了，一根忘记了。那眼睛看它难看啦，耳朵听到的声音难听啦，那就恨，也不好，知道？我们不能说。我不爱他我就恨他，这也是错的，知道？不能说见到宇宙我就恨他，这也是有问题的，知道？因为恨他不发成恨心，还是情的范围之内啊。有爱就有恨，那有恨他肯定有爱在那个地方，所以恨爱两个是交架的。所以呢，我们不能用恨跟爱来交替的修行。你不能说对宇宙 恨这个语重或者恨那个难重，然后这样的修行也是有问题的。他说你淡泊它就可以了，见色要淡泊，见声要淡泊，就是说你常常修观，修观的时候，修观自己也好，观别人也好，通过观察九种观行呢，常常就是让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跟三生相无处法非常淡薄，非常淡。有人说我年纪这么大了应该没有了，我告诉你啊，再大的年龄也会有，但是呢年龄大了以后就哭了，知道吗？哭了怎么产生三密呢？你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能够修道成功的话，那就不可思议。年老了他不能修了，他就哭掉了，知道，眼睛见色他哭了，他看累呀，是不是？耳朵听得累呀。就是说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年轻眼睛看的时候他喜欢啊，是不是？所以说你把喜欢转过来，你内在的力量还在，没有哭啊，是吧？你这个力量没有哭啊，所以修行就会产生一种三昧现前，就得到一种力量，还可以达到通，感觉眼睛可以看很远很远，就是你可以看到一大千世界，耳朵可以听到东南方西北方，这个佛陀讲法都能听得到。但是呢年老了以后就没有办法，他全部哭掉了，他不修他也没有，知道？你就说这个年纪大了以后，羊对色不感兴趣，耳朵对声也不感兴趣，那因为他是没用了，是吧？他羊耳鼻舌身跟舌身相互触法他没有修行了，所以呢他没有通过这样的修三昧，我告诉你他也这样看不到，因为他不能远观啊，他管不了了。所以我们年轻的人眼睛眼耳鼻舌非常非常健康的时候，通过修行不能够老是贪色身香味触。你要是眼耳鼻舌身跟色身香味触法贪念试用，再互相试用，再消耗，消到老了以后就没用了，知道吗？所以呢不如见年轻的时候好好修行，知道吗？你现在为什么不修行，还到何时呢？现在有力量的时候一定要修，知道吧？现在100岁才老没有关系的，我们即使60岁也没有关系的。现在人老了很迟的，就是说人家讲老了，我就过去60岁就是花甲之年，但现在呢100岁才是花甲之年，所以人60岁还可以修，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看很多60岁的人还很年轻，是吧？所以呢他内在的精力很旺的话，这个都可以修行。也就是说，哎呀师父啊，我的淫欲心断不掉怎么办？我赞叹了啊，不错啊，你有淫欲心证明你身体好啊，人身体好你可以修行啊，你借用这种向外不摸的心可以制止自己修行啊，是吧？如果你要是连鱼子都不想了，那还修什么行啊？你一根都不行，一根不行就是眼耳鼻舌身也没有力了嘛，眼耳鼻舌身也没有力了，你眼睛不想贪色身香味触都不要了，那你一根怎么修行啊？证明你想一个语重是一件好事，证明还有这种冲动，有这种冲动就好修行，是不是？所以你们有这个念头不怕，就怕你不会转，你要跟着紧接着走了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哎，我发现我还有这个念头，证明我可以修行。所以我过去常讲了，就说一个女孩子见到一个男孩子都败了，那个女孩子有问题。那个男孩子见到女孩子，见到一个年轻的男孩，见到年轻的女孩都不爱了，都没感觉了，那男孩有问题，是吧？是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没有感觉呢？哎，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就是说，就怕你不修行，那就麻烦。所以，你找到这种修行啊，就好办。所以呢，这个不净观就是让我们的六根产生功用，啊，产生三昧出来，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发现自己还可以修行，是吧？所以回到坊间去观察这个九不净观，九不净观对你们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啊。九不净观哪不净观？第一个啊，身体膨胀想，就是身体呀，就是说我们看这个身体与气泡嘛，就是说身体，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过去常常讲的，生命与分机，身体与气泡，与芭蕉与气泡，就像那个雁一样啊，就是沙漠上的那个啊雁啊，火焰，也就像大便在发泡这样。所以你发现你的身体的细胞就像那大便在发泡一样啊，这样的观想，你不能观想我很漂亮，是吧？觉得 那个句子讲我能长得很漂亮，然后自己马上就想到自己很漂亮，觉得马上就很得意。其实应该调过来供养，一想我这个肉体啊，其实就是一个大便了，大便法抛法笑啊，是吧？你要这样想啊，我真的这个想好不好呢？这个想是增加你的修行，非常好的东西，是吧？所以观想自己身体膨胀想，那说你不会观怎么办呢？你可以看看那些外面的烂死，这个死狗啊，死猪啊，是吧？你看那个膨胀的样子，你还爱他吗？就是你想把那个膨胀死掉的那个膨胀的猪，你想这是我爱的那个女人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死了以后是这个样子，是一个膨胀的，这很脏的东西。哎，你这样一想，你内心猛然的就有一种很怕恶心的感觉啊，它会让你这个意根呢、意根对语性，这个意根的善，就是说对语尊呢、产生一个讨这个放弃的这个心，你的六根自然就会散掉，知道吗？就自然散掉。就是我们直接可以这样的观想啊，观想可以产生这个身体的眼耳鼻舌身都会对这个色尘香味触法啊都放下来。所以一个人隐喻心比较清淡的人，对于色尘香味触法也自然就会清淡。如果对色尘香味触法不清淡的人，他也对意根也自然就会很麻烦啊。所以你专程观想这个实施，所以说我们的贪爱之心嘛啊，眼耳鼻舌跟色尘香味触法的贪爱啊，见实施慢慢膨胀。过去我们也观过，我在小的时候出家的时候就观察过，但是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觉得好玩啊，坐在一个地方观察我自己的脚烂啊，这个大脚趾烂，脚趾烂的时候，然后呢我坐在那就上面屈啊，在那个大脚趾上面，因为我看那个观是南怀瑾教的，就是观的时候先要观脚，不要观头，不要观身体上身。为什么？因为观上身的时候它会上火，上火身上会膨胀，膨胀的时候会越越的时候会反照，反照的时候就关不下去。那关脚就很好关，就是关脚的时候气往下流，会产生一种沉淀，沉淀的时候气啊就它就会一种淀下来，就会产生一种定力啊，就会生成。所以我就观察那个脚呢，就烂，变成绿色的，变成黑色的。然后黑色的烂的时候，你再想到屈的时候是消业障很快的，知道吗？就是说你这个是屈，在那个先是想到它是烂啊，这个经络啊都出来，血都出来，然后流，然后呢这个翻烂，烂了以后那个人知都会出来，人知出来以后再想屈在那转，转转了以后呢，看到那个骨头也冒出来，并且那个骨头不能像是白色的，先像黑色的，对吧？一般人想白色也想不出来，那黑色的这个骨头就出来。为什么是黑色的呢？就是业障，知道吗？要想成一个色，然后一直转，一直转，这个腐烂啊，这种烂了一定的时候呢，自己变成这个从这个下身一直烂成这个骨架，变成一个骨架啊，就完全的屈在身上转，就是屈成很烂，一般人愚钝可能关不下去，就是还关了以后的那个虚。然后告诉你一个经验，就是在你关到骨头是白色还放光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三密了。就这样，就算灌到那个骨头啊是白色的，并且那骨头还放光，骨头还放光，就这样。那说这个时候你三昧出来，三昧出来以后会什么样呢？就是见到愚人呐、任何念头都不会生出来，就这样。就是说这个见到这愚人，就我修这个的时候就遇见这样的境界，就是说很多的天愚从空中下来，天愚下来，然后下来在我面前都是衣服脱得光光的，在我面前跳跳舞。哎，我坐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出家坐在一起，但一点念头都没有，就像在看一个随便的一个花什么东西，一点念头。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一个老修行嘛，告诉了那个叫做长空法师，就这样。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境界啊，这样就是说你这是一个，就是比例来讲，人修行之中会出现一些境界，这些境界就印证你修行的一些正量，知道。所以呢，你能观到这个白骨观的时候，观到身体放光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的三昧就会出来， 啊，不可思议的善。他说三昧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没有贪爱之心，对外面没有贪爱之心啊。你见我，我见你啊，眼睛跟眼睛对着的时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贪爱之心，没有这种问题，知道吗？所以这个膨胀想，那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意味着你贪爱会让我们生很多的烦恼。很多人讲，哎呀，修行师父啊，我怎么去离开贪爱呢？因为不净观就可以嘛，就是说不是要你恨某一个，你这样的观出三昧出来就可以了。有了三昧以后呢，又定离，你眼睛见色不思蕴了嘛，互相不蕴了嘛，耳朵听到声音互相不蕴，我就互相不再牵扯，互相不再思蕴，就像花一样，那花你不浇水了，那花还能长点货吗？是不是？就说对比一个花，然后你看到很喜欢，因为你没有三昧嘛，你就会是浇花嘛，浇水嘛，浇水嘛，浇水呢花越长越大，不就越来越喜欢吗？所以呢，哎，你现在修到又三昧的时候，就不浇花了，你不浇花了，那个花就自己就死掉了，知道吗？所以对男者愚者，你发现你如果三昧出来了，男女见面的时候就不再互相私怨了，你就不会有贪爱之心，自然就会断掉。这是我们出家必须要修的啊，最好每个出家都要修。修了以后呢，对你将来一生，因为我们出家是孤独者嘛，既然是孤独者，我们在法上受用。这所以呢，男男女女在我面前，特别在这个时代，很多女子啊，衣物穿的那么少，是吧？人还没有进来，他身上，就是说他这个身上穿的很少的衣服，让人一见到的马上就会生贪缘之心。啊，就是说一个人从来没有修行的话，很难制止住，就靠戒律忍住，就是说虽然就是说忍住自己，不然的话没办法修行。所以舆论在寺庙呢，一定要照顾一下出家人，因为愚，什么叫愚者愚也，愚是什么叫愚者呢？愚者就是欲望的意思，知道吗？愚者愚，他身体就有愚在里面，他的愚就是一看到愚者所影响的就是愚啊，欲望的欲，是一让人的念头啊。男子是大丈夫，愚钝是还比较柔性嘛，就让人家产生欲望。所以呢，愚钝呢啊，见比丘啊都要小心一点，还是不要让你，因为你回家还有老公，可是你把出家人心搞得了，出家人不能跟你在一起啊。然后出家人在返家的一个孤独的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办啊？所以你回家就可以跟老公，你在外面去玩看电视怎么样都可以，可出家人怎么办呢？所以你要想一想，你不能够谁都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有人讲出家人干嘛那么执着啊，讲讲话有什么关系的？他这个比丘就是这样的，那愚人都不见了，就是他是不看到愚人就背着他，就是不见愚人，不跟愚人讲法，就是愚人坐的凳子他拿着跑着跑，愚人走过的路他拿扫把扫，他就感觉到觉得愚人要挨他衣服他拿着拿刀把过掉，挨他的衣服他拿把这个，所以他不接触愚人，他就知道愚他是给人带来欲望的。所以愚人在寺庙里面一定要照顾到出家人，这样要赞叹法恨，赞叹出家人的功德啊，赞叹修行，只要你赞叹恭恭敬敬的赞叹出家人，出家人就有信心，知道吧？如果你要谈这些世俗问题呀，这个展现出你很美呀，你都会增加出家的欲望，不好。所以这上面讲，就是说见尸体渐渐膨胀，而说由于皮囊成分呢，就是这个皮囊里面是装着粪，就是人身体就是一个皮囊而已，里面呢，就是我们把一个人放锅里面煮，发现全是水。大家知道吗？大家没看过也不可能看到这种问题，就是说我们身体，你看猪可以炒出肉出来，人是没有的，因为人放锅里煮了以后就是一身皮，然后里面全是水，所以出来骨头就是水，那就是一身皮，但是皮里面是很多分，就是我们的呼吸啊，我们的吸气让自己身体撑出来的，这样。但是如果要是阴暗的话，身体马上就会变形啊，你看猪死掉了还蛮好看的，人死了就特别难看。你看那猪死掉在那个地方还是蛮好看的，过了一段时间烂了以后还没事，但是人死了以后马上就很难看。为什么？因为人就是水做了，一死了水就消了，马上就变成这个非常难看。 所以人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们对这个肉体不要太于执着。所以我们的容貌就是靠了一个气在鼓着，那个气消掉以后就没有了。人一时阳而比谁都不好看啊，所以呢阳见而闻，所以令人一见，就是说世间的这个容貌呢啊，会让人呢感觉，但是你在想它膨胀啊，到膨胀到一定的时候是呢，就是说人死了四五天以后啊，就很难辨认出男女之相，就是你要把一个人摆在外面七天以后啊，你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很难辨别，嗯。昔日的，就是说非常漂亮的一个人啊，七天以后就变成那个样子了。我们没有必要的是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和动物一个人的牵挂，就是说这个在人世间呢，就是说不要太贪恋于情，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因此我产生一些对于这个身体的厌恶，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啊，厌恶之心，就是说觉得这个身体是第一烦恼，叫坚固的烦恼嘛。那说对这个烦恼，我怎么能坚固的产生是爱他呢？就私用他呢？就是去找愚人来私用这个肉体，找男人来私用这个肉体，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么糟糕的东西，这么烂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找男人找愚人来私用他呢？是吧？所以呢，因为你私用他，我造出恶业，那这个恶业到地狱之苦，思维难受，就是说感情这个东西的话会让我们牵挂，落到心里面去，将来到地狱呢就是非常的苦啊，比例来讲抱火柱啊，这个大家看第三句就知道了啊。亲人想，亲欲想，亲欲想，第二亲欲想，就是说我们在观察身体的时候，一个是膨胀想，第二个是发青发怒，就是身体呀、有这个很多人珠啊，这样就观察这个肉体慢慢的变成这个颜色出来，这个颜色呢这个味道也就出来了，难闻，就是说平时那非常光亮，就是说非常漂亮的这个光，就是说脸上有光泽啊，没想死了以后呢就变成非常的难看啊，非常难看，所有的光泽都没有了，就是所以自己看一看自己，哎，我觉得我很有光泽，但是你死掉了还有吗？啊，释迦牟尼佛看到他的那个宫女啊，他说睡着了以后他就看到了污垢之相，他说在外面唱歌跳舞的时候，人在醒的时候不知道死了什么样了，就睡着了，你的相貌变成什么样的丑陋你都看不出来。所以那些宫女在唱歌跳舞，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然后都睡着了，屁屁口水一大锅里，非常难看，境界也非常难看。释迦牟尼佛立即升起厌恶之心，原来这么漂亮的人瞬间就变成那么难看啊。所以如果要是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可能非常非常熟悉的人可能没有关系，要是生人呢，就是打个比例来讲，如果看一个人扎着嘴巴在睡觉的时候好恐惧，是吧？然后这个或者是给气呀、各方面啦，好恐惧，是吧？像我们一个人睡觉好一点，要稍微一个人，这我们长时间是一个人睡觉，那有一天到外面去跟或者聚是啊，或者是某一个人在睡觉，然后突然看到那个人睡觉嘴巴是扎着的，然后从来没见过，突然见到这种现象好害怕，就是哎，原来人是这个样子的，好恐惧。所以呢，就是说睡觉的时候要把灯关着，所以睡觉的要开着可能有点恐惧。所以呢，这个不值得我们，就是说昔日的春花观衣原来是这么难看啊。第三个坏想，观膨胀以后产生这个侵欲啊，就是侵蚀垃圾的身体难看，然后再观死尸破裂开来啊，一步一步的观察身体裂开来，就是你身上的这个肉皮，就是可以观察自己裂开了这个皮肤，或者观着一只猪，或者观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或者观察你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啊，你最喜爱的人，你就观察，把它观察啊，观察你像这个叫什么阿难正则跟那个摩登伽语啊，释迦牟尼佛就问摩登伽语，你爱阿难什么？ 我阿难眼睛，所以佛陀加持令他看到阿难的眼睛里很多大便，你他就不爱了，马上就问我阿难的鼻子。后来佛陀就用人身里让他看到阿难的鼻子里面好多大便啊，这个鼻涕。然后呢，又爱阿难的嘴巴里面牙齿里面好脏啊，臭味是吧，胃气。反正他爱他的身体，他身体里面污浊。哎，就这样的观察，他观察他自己最爱的人，然后就变成自己一点都不喜欢，就证了阿拉罕的果位，证了三果，限量上证了三果，并且都还有神通啊，所以他就出家了。所以就观察，越是你喜欢的人越是要观察，慢慢的你就不喜欢了，因为这个喜欢是对你不好的，这叫观察啊，观察幻想，因为身体裂开了这个幻想。第四观呢，就观这个实施尘头自主啊，这个身体这个流血，然后这个在作为啊，都是血衣，然后留在这个尸体的周围啊，这个皮肤啊、头发啊都摊在一边啊，原来你最爱的人是这个样子的啊，慢慢想到最后面就不会执着了。那第五呢，能乱想，观了之后观图慢疑啊，又观实施这个纯子在里爬，好多那个九捆里面呢又纯子往出爬，里面好脏啊，然后身体那个皮肤里面都有很多纯子啊，原来的身体里面还有好多纯子在里爬。再观察那个纯子，观察以后再观察鸟兽跑过来啊，这个我们讲的就是我们那个兔鸟啊跑过来，然后把你这个肉体给它吃掉啊，这个吃掉在你挑在你抓是吧，那个蛆在你抓，然后鸟在边给抓，然后平时看到它又威仪啊又庄严的像，原来那是这个样子的啊，慢慢的这个对这个身体呢，就这种爱的心就更加坚定不移的放弃啊，就可以去贪心。然后呢，第七关就散关，散关就是散掉了，因为虫子也在转，这个鸟也在吃，然后呢这个水往到处流，然后身体慢慢的就变成没有了，就变成一堆，慢慢的就变成什么都没有了。啊，然后第八关就是散掉以后就剩下这个骨头暴露于外，就看到这个骨头就一堆骨头啊，自己所爱的人原来就是一堆骨头，皮肤肉都已经尽了，然后都难及于地，这个靴啊都结成了膏，然后扒在地下抠都抠不出来，慢慢变成围城啊，自己所爱的人，自己感觉到非常柔软温香的人，原来就是一堆枯骨而已，就是尘土而已，不值得我们去爱他。出处作呕啊，你站在边上你都会呕吐，所以这样的像鼓响。然后尘归尘嘛啊，就地火风水四大分离的时候啊，你就不会有任何贪念了啊。这样的第九响就烧响，就是观骨啊这个观石狮啊，为火所烧，把它埋葬掉啊，就变成灰，变成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就想平时天天洗澡沐浴香花盐食啊，这样迷惑的人今天就变成一阵烟，就什么都不存在了，这样的观自己就困掉了啊，进入到三昧状态。如果你有这么长时间的观，你就应该可以进入三昧状态。所以这样的九观，所以圆教大师讲的说，明明梦里明明有了去，最后空空无大千，这个世界又有什么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不净观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修行人是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出家人啊，一定要重视。所以适当的修一修不净观，会对我们这个禅定功夫啊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我们念佛啊，这个信心会更大，会触入法性，会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入到佛陀的法上的安住，南无阿弥陀佛。